今天我们开始这个讲啊，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的话，这张 slide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日期的话是2021年2月21号啊，这是我那个在咱们这个新约总览第一次这个讲这个以西结书，那时候的话呢，我给这个起的这个题目的话呢，叫这个神的荣耀啊，然后的话呢，第二次的话就是到了这个。这个2022年了，10月9号，那个时候的话呢，那我主要是以这个先知的职责为题目那次是分享，然后到的这个第三次，那就是到了2024年去年的4月4月14号，那个时候的话，我给这个分享的题目叫我是耶和华那今天的话呢，又差不多过了将近1年的时间再次分享以西结书这次的话呢，基本上我想。换一种方式，那么稍微的就是说仔细的查考一下其中的一章，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得着这个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第二章主要是要看这个神的呼召和差遣。但是在这个讲这个第二章这个之前的话，我们还是大概的跟大家这个看一下整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的话，我想还是我以前跟大家看过，当时这个南北国时期南北国时期的话呢，当年那些王，对吧？就是差不多主前是900年到600年这段时间，正好是这个南北国就是这个分裂，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大卫所罗门王之后，然后南北国分裂成两个国家。那这个北国的话呢，差不多在主前700多年就被亚述给灭亡了。南国的话呢，因为有些好王，所以它延续的话呢更长一段时间，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历史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约西亚王，就是说也是在南国灭亡前这段时间的这段历史。那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看这个约西亚王，那么这个以西结的话呢，是在这个这段时间做先知那这个以西结书这个1章1到2节，他这么说，他说这个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就是以西结书1章1到2节。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中文说，当30年4月初5日，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三十年的？三十年什么意思呢？其实不太好理解，对吧？其实这个30年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以西结30岁的意思，这个然后的话呢，约雅金被掳去第5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就可以算出来，对吧？5年前，那就是约雅金，那这个以西结被掳的时候是25岁，25岁时候被掳，然后的话到了30岁的时候，被掳5年之后，他和这个约雅金王一起被掳。被掳之后的话呢，在这个被掳之地这个加巴鲁河边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看到了神的这个异象看那个英文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他说就是 in my 30th year 就是他以第一人称来说，就是当我30年的时候，然后怎么样然后 I was among 我被掳。然后的话就是说是等等等等，说 I saw 我就是讲究第一人称，就是讲那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就翻成第三人称，以西结在加瓦鲁怎么样所以说这样是这个以西结书这前面这2节就交代了整个这段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时间就是被掳第5年地点。是巴比伦的这个加巴鲁的河边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是准备这个成为神的这个先知，传讲神的这个异象这么一个历史背景。然后的话呢，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利米作为这个先知，是在约西亚王这个等于是时代开始做先知，做了42年。这个同时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这个第一批被掳的话是但以理，然后的话呢， 然后第二批被掳的时候以西结，然后呢，然后以西结被掳之后的话，第5年开始做先知，然后的话呢，这个这时候的话，这个国内啊，犹大南国西底家是做王，那到了586的时候，整个城被破啊，所以说整个是这么一个啊历史的背景啊，那这个从这个以西结对吧开始这个。被掳第5年做先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破，这差不多是592、586啊，差不多这个几年？这差不多啊，592减586，差不多6年7年的样子，对吧？6、7年的样子。那这6、7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以西结传讲神的话。传讲这个神的话，主要是传讲哪方面的话？是审判还是盼望？就是在城耶路撒冷城破之前，应该是讲哪方面的话呢？应该是讲审判，然后预言就是叫个城要破了啊，你们要悔改，对吧？这个讲这个审判。但是，一旦这个百姓这个城破了被掳之后，这时候百姓需要什么信息呢？需要这个鼓励的信息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586年之后，这个以西结的信息的话，基本上讲的是这种鼓励啊、盼望啊、这个应许这种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整个这个以西结书啊，一共是差不多是48章。可以分作几个部分啊，第一的话就是1到3章，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那边第二章啊，主要讲那个以西结盼的异象啊，被神呼召、被神差遣这一个预备啊，然后的话呢，4到24章基本就讲这个预言这个审判啊，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啊城就要陷落啊，这个耶路撒冷将临到的审判啊，就是这个包括他各种预表。啊，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然后谴责啊拜偶像、谴责领袖，各种比喻、宣告等等，这是这个啊审判的信息。然后的话，25到32章的话呢，也是审判，但是这话是就是预言外邦啊将会受审判。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话，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这是在33章21节啊。所以从33章开始讲这个新牧人新生活，开始讲这个。应许讲这个盼望啊，然后的话呢，最后的话呢，40章到48章就是有一个意象，看到将来这个新的圣殿、新的敬拜啊，这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将来的要应验的一个啊一个场景啊。那所以说整个的话呢啊，在这个他总共做先知是22年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破之前啊。做先知7年，然后话呢之后15年，所以说整个的话呢，啊，他有讲神的公义的信息，也有讲神的慈爱。虽然这个百姓，这个悖逆啊，要遭到审判，要这个被掳，但是话呢，神的话又在里头呢会有这个慈爱啊，给这个百姓有这种新的盼望啊。所以说这整个这个旧约就是这样，对吧？神是公义的。所以说，百姓犯了罪，必然要被审判。但是的话呢，神又是这个有慈爱，然后审判的目的是为了百姓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说，这是整个的这个旧约、新约的一个主题。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这个前面这部分，就是基本上像这个引言似的啊，这个以西结啊，这个见异象。那个第一章的话，主要讲那个他见异象啊。那么第二章的话呢，主要讲那个西结奉差遣。那么第三章的话呢，主要讲那个立以西结做守望者啊。那么很快的把第一章稍微的带过，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章啊。这个第一章的话呢，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以西结看见神的荣光啊，他看他这个加巴鲁这个河边。啊，这个看的这个异象啊，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整个这个第一章就是在讲那个异象啊，这个讲的非常的详细，里头有这种 讲的这个四个活物啊，这个轮子啊，轮子上戴着眼睛啊，这个上面有一位这个人子啊，就坐在上身啊，这个荣光非常的，就是这种一个讲，这个以西结在哪儿呢？在这儿啊，在底下这块儿啊，这是这个加巴鲁的河啊，河边儿看到整个的意象啊，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这个顺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看那个第三节，说是这个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身上，然后的话呢，他观看就看到了这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后顺序啊，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西结的身上，所以先知的话呢，西结先知被圣灵充满、预备、被扶持，然后的话，接下来的话呢，然后就异象出现啊，这就是这个。被圣灵工作所带来的属灵的看见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啊，如果看到异象的话呢，首先呢是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啊，我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啊，如果同时在加巴鲁河边有很多其他的人，那些人可能是看不见这个异象，对吧？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他们看不见。所以这个像这个启示录啊，4章1节也基本上这个。啊，这个意思就是当初这是这个老约翰在这个拔摩海岛，他也是看到了这个神的异象啊，基本上和这个以西结看到的是有点相似啊，他也是，然后这个被圣灵感动，然后就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又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所以整个这个感觉我们知道，就是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异象。啊，首先这是圣灵的有圣灵的感动啊，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看到的异象，我们就可能不知道哪里来的啊。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这个当心啊。那最后的话，这个第一章最后就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就讲的各种的这个形象啊，神描述啊，这个云中的彩虹的形状啊，这种光辉的形状等等，就是讲的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啊，这个非常的壮观。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以西结就匍匐在地啊，匍匐在地就起不来了啊！你想原因可能有多种，一方面是对这个神的这个荣美的景象的这个惊讶啊、震惊啊，可能就瘫软在地就没有力气了。然后这时候听见这个有声，就是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个就是进入了第二章的第一节。2章1节2节，我们可以再稍微看一下，我给大家稍微的这个弄得比较这个，就不用管那么复杂，对吧？他就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啊。”这是2章1节。然后2章2节的话呢，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啊。所以这两句话，这个2章1节2节给它放在这儿啊，这是2章的第1节，2章的第2节。那这个希伯来文的话是从这个。右边往左边读的啊，这么读的啊，这个就是说啊，他啊说啊对我说啊，这个 Son of Man 就是啊人子啊，就是 Stand on your feet 啊，就是站起来啊，然后呢，这个我要和你说话啊，就 I will speak with you 啊，这是这个2章1节，2章2节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啊七。Him in me，就是他进入我的体内，谁呢？这个圣灵啊，圣灵的话，他一般用这个名词用阴性，所以说 she come to me，就是 us 啊，he spoke to me 啊，他就是说啊，他对我讲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然后的话呢说，and she set me 啊 feet of me on，他就使我站起来啊，就是 spirit enter me and set me on my feet。Spirit and I heard speaking to me, and I heard him. 我就听到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这里边有两个这个动词啊，一个就是说神命令以西结说你站起来，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神的灵使以西结站起来，这之间的话呢有某种的张力啊，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神让以西结站起来。以西结凭自己的能力，他能不能站起来？应该站不起来，对吧？因为他当时没有能力，对吧？各种这个，就你看当时的环境啊也好，当时好像被抽空了一样。 但是的话呢，啊，是神使他站起来啊，所以你要看这个动词说你站起来啊，这个英文说 stand on your feet，这是一个啊 imperative，一个命令这个句啊，说让你站起来，对吧？这个非常的命令，不能违背。但是的话呢，他自己站不起来，但是或者神啊灵啊，这灵里边这个 she set me 啊 on my feet 啊，就是 he filled，就是一个使役动词，就是灵。是主动，然后做工让我站起来啊！所以这里头这两个词之间有张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头这两个，就是说人的责任和神的能力啊。表面上的话，神是命令以西结你站起来啊，但实际上呢，以西结完全没有能力自己做到啊。所以说呢，灵进入以西结里面啊，赐给他力量，才真正的使他能站起来，是吧？这个表现了这个圣经这个常见的一种模式，就是神命令人去做一件事儿，而人呢却软弱无力，然后的话呢，必须这个靠着这个啊神的灵才能顺利的完成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啊这个关系所在。那另外这个神让以西结站立啊，这个不仅仅是说让身体上站立这个动作，更是一个这个象征。啊，他站起来，预备好接受神的这个差遣和话语啊。所以说，这不是靠自己这个啊站立起来，而是神的灵使他进入先知的职分啊。那这个应用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今天的信仰生活里，我们也常常会面对神的命令啊。但是话呢，我们也知道靠自己有时候做不到啊。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所要求的，神自己也会赐下力量来成就。所以，总之的话呢，这个两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以西结并不是靠自己站起来，而是神的灵进入他里面，使他站立啊，就他外在的动作顺服了神的命令啊，背后的动力完全是来自圣灵啊，命令和能力结合在一起，显示了顺服不是靠自己，而是依靠圣灵啊，这是我们应该啊学的一个功课啊。像这个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就是今天我们哪怕在生活中，可能是啊去帮助一个啊那、这个弱小的弟兄姐妹做一件善事等等，其实的话呢，这些都是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行的啊，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能行得出来啊。我们自己说，如果行的话，可能是不能长久啊，可能。凭着血气干一两件事可以，但是长久的话是做不到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啊，是这个刚才说的这句经文啊，神啊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实际上神他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自己就是说靠着神的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些事情啊。我想这个是刚才两句经文的这个重点所在。然后的话呢，这个。下面这句经文啊，第3节，他说："这个啊，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就是那背叛我的啊叛逆国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得罪了我，直到今日啊。说人子啊，我差派你啊，差派你，差你啊。从这个本身的话呢，差派你，差你，我们本身也许看不出来这个词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啊，含义啊，说这个拆派你拆你，但实际上我们其实看一看呢，原文的话呢，它是这个啊拆派的话呢，啊是一个分词啊，就是说是 and he said 啊，he said to me，他对我说啊，son of man 人子啊，I send you 啊 to the people 啊以色列的这个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的。所以这个 sending 的话用是一个分词，所以这个几个英文版本的话，有些基本把这个翻译出来了。I am sending 啊，这 am sending。那到底这个分词有什么特别意义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分词呢？啊，其实有些特别的意义啊。这个分词本身有这个持续的或者进行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神差遣我们去，差遣我们去啊，神的差遣并不是说一次性的啊，差完了把事做完了，回家休息了。啊，不是啊，是一种持续的派遣行为，表达神正在差遣 持续的差遣先知去执行使命啊，是一种持续。那分词给带有一种强调的这个意味啊，这个强调。那么神学上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词啊，看到这个差遣不是一个瞬间它就结束了，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神这个不仅仅是给命令，而且是让以西结进入一个被差遣的状态啊。换句话说，神说我正差你，你现在就在差遣中。啊，所以这个分词用法，让我们意识到神差遣先知并非一次性的任务，而是持续的身份。所以说的话，以西结从此的话呢，是一个被差遣的人，活在神差派的状态中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应该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对吧？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一个身份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属于一种这个活在神的差遣的状态中啊，所以说我们受洗啊，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受洗完了，我们就这个好像毕业典礼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这样啊，我们的身份变了，我们的身份变了，这个神，这个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啊，神差遣我们去传福音。去这个帮助其他人，去活出神的荣美。我们是一直活在神的差遣当中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身份是一直会是这样下去。所以这边说差遣我们啊，所以说差遣以西结，也就是差遣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时刻意识到，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身份，是被神所差遣的。那另外一个2章3节说的说人子啊，人子啊，人子这个词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这个 Ben Adam 啊，就是 Ben 就是儿子嘛啊，Adam 就亚当啊，就是这个就亚当之祖啊，这个 Ben 的话，我们知道很多这个英国有人外国人名叫本杰明嘛，Ben 啊，Ben 就是这个 Ben 就是这个字。然后他为什么这个人子都有什么意思呢？啊，他有特别的这个意思啊，这强调以西结的这个作为一个人的这个脆弱和谦卑，因为的话呢，他毕竟还是亚当的后代，对吧？是这个血肉之躯啊，人子跟那个神还是不一样。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把他和这个叛逆的以色列百姓分别开来啊，百姓的话，神经常特别说他们是叛逆的啊，这个不听话。但是耶稣的话，他也自称人子啊，人子啊，但他人子的话，他有3个不同的层面啊。第一个都是延续了这个旧约中那个卑微的这个身份啊，这个是和这个以西结相似啊，强调的和人的这个体谅人的这个软弱啊，他也会啊这个痛苦啊，会饿，对吧？也需要睡觉啊，和人一样，这个完全认同人的处境。但是的话，他也是。有这个但以理这个里边这个人子这个形象，但以理说这个人子驾云而来啊，被赐这个权柄、荣耀、国度啊，这个人子有荣耀的身份。然后的话，在耶稣身上等于是受苦的人子和得荣耀的人子2个完美的结合在耶稣身上啊，所以说两个层面的结合。这个是这个神学上，这个先卑微后得荣啊。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在世上经历了一些苦难，对吧？可能是，也许是我们一些试炼也好等等。但是的话，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这个如果经受过这种试炼，我们就会将来天上啊和神一样同享荣耀。所以这个3到5节啊，以西结2章3到5节啊，特别这个耶稣啊，这个耶和华神还有差遣啊，他去传福音，传这个神的话语，差遣。但是当然，这个神知道这些百姓的话呢，不听，对吧？非常的这个心刚硬啊，所以说百姓的悖逆，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说这点的话，我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成功这个定义？啊，包括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对吧？如果说你这个推销员卖房子，对吧？你怎么样 你这个是成功的，这个就是说销售业绩啊，你这个月销售冠军，卖的越多，对吧？你越成功啊。你说这个，别的别说说别的没用，拿成绩说话，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像有时候办这个分营也是，虽然我们大家啊不会去啊，好像是特别，但是我们也会统计人数，对吧？今年来了多少福音朋友，有多少绝志的啊？这个比例有多少？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指标似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就很多这个定义这个成功的这个方式啊，但是的话，如果说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式来定义这个以希杰的话，我们觉得他这个去这个传道这个讲的一些内容啊，是不是成功的一位传道人呢？有没有人听他的这个他的话有没有悔改呢？啊，应该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说了，没有人听他，对吧？这个他肯定是，啊，这些人都是，但是话呢，你还去说啊？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以希杰这个他的传这个信息的话呢，啊，不取决于听众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说你这个百姓有时候像我们也是，你说啊还是不说，我看人家不爱听，对吧？如果我这样一谈话，一谈福音，不爱听了，那咱们就闭嘴了。但是这个细节不能这样，对吧？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这个必须照着神啊跟我说什么，我必须跟你说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啊，这个神的代言人，同样也必须谨记这个原则啊，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去讲神的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跟人也不熟是吧？这个好像是不太好意思。或者说，人家对这个福音可能怎么样？但是话呢，啊，先知的话呢，这个以西结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啊。但是他能不能有这个选择，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以可说可不说啊。如果人家不爱听，我们就不说，对吧？啊，不要破坏这个气氛啊，这么融洽的同学聚会的气氛，对吧？你要谈这些福音，可能是不合时宜。但是先知这个以西结啊，他就没有这种。啊，选择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些，啊，这些人。这个，那么这个2章6到7节，我们可以看这个，特别是在6节里头，有几个字，有几哪几个字，它重复了好几次，大家有没有看到？有3个字，重复了3次。不要怕，对，是这个字啊，不要怕。这个是，你看，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说啊，不要怕他们的话，还不要怕他们的话，对吧？那再加上最后一个，也不要因他们脸惊惶，惊惶也是害怕的意思啊。至少是这个3到4次，对吧？所以说，这个对希杰说不要怕啊，就是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把恐惧啊、害怕被拒绝、害怕被人嘲笑放在一边，能够放胆。去放啊，去传这个神的福音。当初这个啊，这个约这个摩西啊，传给约书亚进迦南之后，然后也是在第一章，这个神对约书亚说是你放胆啊，不要怕，放胆，也是跟他讲了很多次啊。所以我们这个以西结的这个侍奉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他的侍奉将会像这个走过荆棘呀，走过激烈的丛林一样，啊，像被蝎的这个刺痛一样艰难啊，那么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呢，啊，这个基督徒也需要像这些 unkind people 传福音啊，那些我们可能不太喜欢的人啊，看着这个好像面色不那么善的人，对，也要向他们传福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说，这人面很善啊，这很 nice，跟他传个福音，看着那些很看长得很那个凶巴巴的，像敬而远之啊。但是就是说像看到先知以西结啊，这里边没有选择的余地啊，必须要去这个啊面对啊这些不 nice 的人啊。所以说神给他这种勇气，给他这种啊这种胆量。那这个第2章的第8节啊，这节也很有意思啊。其实这句话得看一看，这个说人子啊， 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这句话你中文读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其实话呢，你要开口吃我所赐，说你要看原文的话，它就其实非常的这个强调。他说一个词就是 open 啊，open your mouth，一个红色的字，open your mouth，然后第二这个字呢 and eat 啊，就是打开你的嘴啊，然后呢 eat 啊吃啊，所以其实这三个字的话，其实对应了三个词。开啊，open 啊，口啊，mouth 吃，eat 啊，就这三个字，开口吃啊，这三个字，让你放在一块儿，就好像读不出这个感觉来，跟一个字似的，就好像一下就串过去了。但是这是三个这个同字啊，这个二点还说的话呢，说 do not be 啊 rebellious 啊，不要悖逆啊，这个是两个是两个相反的，对吧？你要如果悖逆的话，怎么样？他就不会开口吃，也不会听神的话，神说这些根本就不在乎，对吧？也不会去读这些。但是话呢，这个神说不要悖逆啊。这个悖逆当然这个词的话，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形容词啊，do not be rebellious 啊，这经常用这个啊形容词啊，这个啊名词啊等等啊，所以说不要啊称为悖逆的人啊，像悖逆之家那样。所以这个我想的话呢，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启示吧。就是我们神有这么拣选，对吧？我们成了这个神的这个子民啊，荣耀的地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我们的 freedom，对吧？我们可以选择顺服神啊，就是这个像这个以西结似的，神说要开口吃啊，那我们就开口吃。那也许的话呢，我们就也可以选择悖逆。啊，我们就不听神的，神让往东，我非往西，也可以，你也可以有自由啊。神没有非强迫你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在当时说，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开口吃，我赐给你的啊。那今天的话，神赐给我们基督徒什么呢？我们可以吃什么？如果说以西结开口吃这个神赐给他的，我们今天要说跟神要亲近，跟神要交流，我们要。要怎么样？
神经。
看圣经，对吧？就神的话语，赐给神的话语，这个事儿就是所谓的就是书卷啊。所以说，在这个成为神的代言人之前的话，我们必须聆听、理解并吸收神的信息啊。我们要去给人家传讲福音，我们自己要首先知道，我们到底是神到底说了些什么，对不对？包括我们在福音班服侍，我们也知道神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啊。那这个的话，这句经文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个彼得前书2章2节啊，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啊。这句经文啊，所以说我们这边说让以西结啊吃啊这个猪卷，在这个新约的话呢，也有同样的这个意思，我们去这像比喻成这个喝灵奶。不断长大啊，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是第8节啊。那9节，我们看9节的话，其实也你要仔细读起来，每个字都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啊，书卷。这个时候用这个啊，AI 帮我画了一幅画，这个特别说你要写上希伯来文啊。我后来跟他说要正反两面都要写字，他就没写。"就写了一面，这个书卷啊，这一下，当然你看书卷，这中文你读起来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对吧？就好像就是一个字儿似的。其实这是两个字，这个 roll 是卷，不书 book 啊，a roll of book 啊，这个 King James 翻译的比较好啊，roll of book。你像这个 NAS 这个翻译，它就把它翻成一块儿了啊，scroll。啊，虽然它后边缀了两个词，这是两个单词啊，其实的话呢，它把它翻成一个，我觉得还是这个 King James 翻译的比较好啊，A roll of book 啊，分开了，都是各的两个字，是吧？这个是呢 roll，这个是 book 啊，不能混在一块儿。那这个 ESV 翻译也不错啊，scroll book 啊。那这两个字为什么提到的话呢？这两个字它一个是阴性的，一个是阳性 这个阴性阳性跟这个猪本身不是这样，对吧？不是说这个阴性的，比方说就是女的，不是这样。这个希伯来字本身它就这样啊，像那个 spirit 它就是阴性，像这个 book 它就是阳性，这没什么好说的。像这个卷儿啊，这个卷轴啊，就是阴性，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啊，scroll of book 啊，就是卷轴啊。为什么我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说这块儿。他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种书卷啊。其实你要看英文，你发现这中文少了，翻译什么了？你们看到少俩字儿，中文没翻译出来。比较一下，behold，behold，对，有两个 behold，就是我观看，对吧？behold 就是看呐，就是这个就是。”就是他这个字，这个旧约圣经出现了很多次，就让你这个抓住你的注意力。看呐，那一个啊，一只手说看呐，说 a hand would stretch out to me。然后的话呢，又来一个说看呐，手里有一卷书卷啊，a scroll book was in it。这个就说这种强烈的这种反差的感觉，这个一旦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你基本就成了平铺直叙了啊，就完全就好像是。非常的这种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描述，但是本身在这个希腊文里头，它带着很强烈的这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旧约，就是特别有点像那个像什么非常感性一些东西，像新约的话，希腊文就比较理性，那个新约这个文字啊，就是像那个跟那个数学公式似的，它那个可以完全套换，这个后词尾啪一换，就变成这个那个那，但是旧约就非常有点像诗似的。加了很多这种感性的东西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很多人这个情绪有波折的时候要看诗篇啊，加了很多情绪的东西在里头，对，所以出去看的啊。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他这个词的话就说这个 a hand was stretched out，就说这一个被动对吧？一个这个被动的一个分词啊，他为什么就使用了说这一只是被伸出的手？而不是说这个神伸出了手，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说 "A hand was stretched out"？他为什么不说 "I saw God stretch his hand out"？对，这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样描述是对的，对吧？"A hand was stretched out"，就是说他只是描述了，就是说以细节描述他所看到，他只是看到了一只手，可能是由天空中突然由无变有出来了，伸出来了。说拿一个画卷，对吧？一只手，他就描述一只手被伸出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不知道这只手背后是谁，对吧？如果说他说神伸出一只手，那表示你以西结比神还要大，你已经知道了神在你的掌控之下是神伸的手，其实不是，我只看的时候手伸出来，对，所以他这个描述就是完全就是说是 make sense，哎。
我看到神伸出手，
嗯，
我的意思说，如果他看到，因为他这么写，不是因为他没看到神。那他如果看到是神伸出手，那并不表示神比他，以西结比他
对，
大。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也是特别强的之后，就是表示他只看到了伸出一只手，并没有看到神，就是神他有意的，就是说，有人神对摩西说了嘛，谁要看见我是就必死无疑了，对吧？没人看见神。所以说，这个也表示神，他只是显现出了一只手给他，并没有把整个显现出来。所以说的话，他就是描述他所看到这个景象，他只看到这个手，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make sense。哎，所以这个书卷啊这两个字的话，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阴性阳性呢？因为后边的话呢，他就说跟那个第十节有关系啊。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有哀嚎、叹息、悲痛啊，这个写着写着，这个就是两个写字啊。但是你如果说看英文，你也看不出来，对吧？There was written 啊，就是说这个好像是这个被动的一个分词写的啊，都是 written 啊，written。但是你要这个看这个原文的话，它明确告诉你，一个的话是啊阴性的啊，一个写的话呢是阳性的，就是阳性还是阴性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 written 啊，就是说。内外写的字，这个就只是写在这个，就是他背写了。当然是这个啊，这个 being written 啊，就是这个被写上字。那这第一个写的是指哪？指的谁呢？它如果是这个阴性的话，阴性的 written 指谁呢？他将书卷展到面前，内外都写着字。
你说被谁写是不是？
被写在哪个上面？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说这个阴性的，这个阳性的阴性。刚才我说两个字不一样，对吧？如果一个书是阳性，一个卷阴性，那现在他这个动词的话，要和他这个所这个写这个对象要一致。如果这个卷是阴性的，你这个 written 也要阴性。如果你这个说书写的一个对象，这个写在上面比 written 这个是阳性的，你这个 written 也要阳性。就是说你要看它这个字本身的话呢，你就能够猜出来一点，这个 written 是在往哪上面写，是指的哪个。那么这个的话，头一个说这个 being written 啊，就这个，
写在书上。
这个是这个写，我特别把放成这个绿颜色，这是阴性的，
哦，你写那个写在卷上。
是在卷上，对吧？这是指的卷上，他就说内外都写满了字，他当然是指这个书卷，对吧？毫无疑问，这个书卷本身写满了字。那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啊，你看这个第二个字的这个啊，这个。这变成阳，这个是阳性的。这阳性的话是和这个书相关啊，这个书啊，都是 written。那这个的话呢，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啊，is written to her 啊，to her 的还是指阴性，就是 to 这个书卷。但是这个本身 written 就是阳性，表示他写的内容啊，内容就是这个哀嚎啊、叹息啊、悲痛啊，这个是和这个 book 相关的，是内容。那这些内容是。written 是这个阳性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这些 detail 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挺有意思，你要仔细读一读，它里头其实分得非常清楚啊。但是你读这个中文的话，你是读不出来啊，都是写着字写着字，有什么好区别的？但是它里头有点
说他明明只看到一个卷，他也看到那本书吗？
没有这个书，这个 book 并不是指的真一本书，而只是上面这些字，
哦，
哎，它这么合在一块儿。就是 role of books，这 book 指的内容，所以说，对，只是讲内容。所以为什么说写着字，写有哀嚎、叹息、悲痛，这只是这样字的内容。那么这个话用的是阳性，啊，但是这个卷本身的话，它这个字是带着阴性，所以说写满了字是用啊这个阴性，但是其所写的啊这个字用阳性。
就是这个
哎，book 是内容，并不是说两个，一个卷，一个 book，不是，这个 book 指的上面这些字，这些内容就 book。啊，就是这个 book 是写在这个卷轴上，它是应该这么一个理解这个。所以为什么刚才这个他那个词就给你，他这个给你放在一块儿了，对吧？A scroll，他就说把他就没必要分开了啊。这两个字虽然一个卷啊，一个 book 啊，一个 scroll，他就放在一块儿了。这是 NS 处理办法，因为但是话实际上这两个字，所以说 ESV 的话把它分开，a scroll of book 啊。但是这其实这个 book 当然指的是内容，而不是这个。physically 有一本书啊，就是这个整个这个 book 的载体就是这个 scroll 啊，这个卷啊，这个 book 本身是内容，这么理解比较稍微这个对。所以这个上面写的这内容啊，这个 book 是哀嚎、叹息、悲痛啊，这几个字，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的话其实啊，它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哀嚎，这个是比较就像哀歌呀，比较正式的，哀夜里面哀歌呀，正式的一种公共场合的一种啊，这种好像像悼词一样啊，有仪式感。那第二个这个叹息的话，就是 personal 啊，就是这个低声的这个表达呀，啊，呻吟呐等等。啊，第三个话就感叹啊，就整个人就哀哉呀、祸灾呀等等啊，所以这三个不同的这个，那三个这个合起来的整个就是说。神给细节的信息就充满了这个悲叹啊、呻吟或者祸灾的宣告，从三种层次表达出这个即将临到的审判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这个就这个十节啊，我想基本就差不多就比较，我想比较详细啊。如果以后大家去查考以西结书，查到第二章啊，可以参考一下我这章的讲的应该是啊非常的详细每个 detail。那下边的话讲讲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很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讲的这个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我们可以就是说我的 就串到这以西结书的后边，34章，啊，17到24节啊，这边我们会看到讲到这个啊百姓的悖逆和神的审判。这时候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那这句经文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是指的是啊是什么呢？这个里边讲的公绵羊山羊。这是指的是什么人？就是他的这个审判的对象是谁？这个以西结书，整个的以西结书，这个神差遣以西结对这些听众讲话，这个听众什么人？
百姓，
是百姓，对吧？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对吧？以色列百姓不包括外邦人，所以这里说。我羊、公羊、山羊、绵羊，不管是公羊还是山羊，这都是神的百姓，对吧？神的百姓有顺服神的，有悖逆神的，对吧？神在这儿审判这些人，就有你看说你们有的啊，这个好像把这个啊这个操场的草啊糟蹋了等等等等，就讲那些不公义的、有钱的那些以色列人，对吧？欺压那些弱小的，所以这边讲的是。啊，公羊和绵羊的这个都是讲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在新约马太福音25章31到26章1节，这边也是讲的这个一个绵羊山羊的分别。大家记得这段，这大家都用熟悉对吧？他说，但是的话，这个场景不太一样。这讲什么呢？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讲的绵羊、山羊。但是这个的场景，绵羊、山羊指什么人？
真多吗？
整个的 population 不只是说是基督徒，对吧？不是说是我们就是说在基督徒里头找那些假基督徒、真基督徒不是，这是讲所有的人啊，这个的场景啊，是所有的。但是整个这个，从这段你看下来是这个，他就说把这个绵羊安在右边，山羊安在左边，对吧？啊，对这个右边的说我渴了，你给我喝的，等等等。然后话呢，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
就不用这个。
对左边的话呢，就说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对吧？啊，你就到永活里去，等等。所以说这个右边这些的话呢，可以呢承受。预备的国，如果这样一说的话，比如说我提一个问题啊，假如说这个是万民啊，万民对吧？包括假如有一位佛教徒，啊，他呢也曾经救济过啊基督徒，啊给基督徒吃的，给基督徒这个喝的，也曾帮助过基督徒，那么这个人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得救呢？大家怎么理解的？不能得救，为什么不能得救呢？
他用实惠来去做，没有这东西。
但是从这个上下文来说，如果说你是针对，你是就把这个单独拿出来，比如说万民，对吧？那他来把他们分出来，左边右边是靠什么来分着啊？好像在靠行为在分，对吧？好像你做了的。在右边没做的左边，这好像在。如果说你仅仅拿着这个来说，这好像就是说看行为，对吧？靠行为，这个上天堂，有时候这个意思，对吧？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结合圣经整个的所有的教导，然后不能把这个单独拿出来，把这个当成一个教义，这不行，对吧？所以绵羊这个得救啊，是信心，这个是圣经中这个。这个其他地方多次强调了，这是得救的信心啊。这个行为只是信心的果子，所以说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说这个绵羊、山羊和刚才这个想到神的审判，那这个就上次这个童姐提到这个五童女的事儿，对吧？童女，咱们上次还没说明白，今天咱们再回到童女这个童女，她上次我们争论的是什么来着？到底这个童女是怎么是得救没得救还怎么样，还是？关门了是吧？
就没让他进天堂，
对，关门了，
门都跑
对。
了。
所以，佟姐，您的认为是这个关门了，表示就是等于是关在天国之外了，没得救，是这意思是吧？OK，所以这个的话呢，我想这个本身这块，看这个当地对这里头对这个油啊，就是预备油一个怎么理解这个油啊？这个灯里的油啊，没油了什么意思？第二话这个门关了啊，什么意思？对吧？那到底是这个比喻？是讲得救还是得胜？我想这就两个不同的这个观点，对吧？那这个的话呢，关键在于怎么看这个油和关门这两个这个，对吧？如果油就是说就等于圣灵内住啊，是得救的起点，那这个故事的话就讲得救，对吧？如果油的话呢，是圣灵充满啊，是这个生命的预备，那就是讲那个得胜啊，对吧？油啊，这个的话就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油这事。那这个讲，认为这个故事讲得救的理由啊，这个是像奥古斯丁啊、加尔文呢啊，他都是这么认为的啊。他说这个的话呢，这个五个童女啊，五个这个愚拙的被关在了门外。这个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就他认为啊，这里被关在门外啊，说不认识你们啊，他们就认为这是指是永生不得救啊，这所以说。所以，这就把这个预备油啊，解释为圣灵的这个重生啊，得救的确据啊，这么一个意思。但是的话呢，也有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讲这说今儿讲得胜了，得赏赐啊。他说这个，因为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童女都出去迎接新郎啊，表示他们都是信徒，都已得救啊。这是怎么说？差别在于呢，有的有油啊，有的这个没有。有油没油的话呢，就是有的是预备了，那个生命被生命充满，常常警醒。他有的没有，就是常常松懈不警醒，啊，所以他说，就说呢，被关在门外的话呢，他的解释不是失去永生，而是失去进国度与主同享宴席的机会，啊，他说呢，所以这段经文强的是信徒得救以后还需要警醒预备才可以得赏赐，啊，这两种解释你觉得哪种更 make sense 啊？好像都有道理，是不是？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经文本身，对吧？这块儿它并没有直接讲这个得救或者赏赐啊。这是我们人，就是说，因为读到这个经文之后的话，我们就想，这五个童女到底得救没得救啊？就会想这事儿，对吧？其实这个重点，它是讲这个强调这个警醒啊，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啊。这个，但是结合全本圣经，我们可以肯定，得救完全是神恩典，不是靠人预备油，对吧？对吧？得救是靠神恩典，对吧？你说，哟，这个童女往往去弄弄买油了，借点儿，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得救是完全神的，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似的，对吧？这也就是神说，你就算就在乐园里头，完全是神恩典啊，神的拣选，这不是靠人的这个行为啊。那所以说的话呢，所以把预备油的话呢，理解为信徒的等候，主再来时要保持与神啊真实的关系。让生命持续被圣灵充满，活在顺服中，更接近这个得奖赏啊的这个含义，而不是靠行为换救恩啊。像这个是啊，所以换句话说，得救是靠着信，但是的话，得奖赏的话呢，在于忠心和警醒啊。所以十个童女的比喻的话，更强调忠心警醒，而非得救的条件啊。所以说这个是强的这方面啊。所以说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是这个。稍微这个上次大家给大家讨论过这个，对吧？这个稍微大家说不同角度分析一下啊。我说你觉得哪个更能接受？这都没关系。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五个童女得救没得救？我们关注我们自己啊，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一直在就是 ready 等候神的再来，对吧？像今天假如今天耶稣基督突然就来了，神说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灯油啊？有没有这个积极预备？这个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关注啊，警醒啊，这个预备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啊。那另外一个，上次我们这个也特次讲到啊，这个以弗所书2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这个非常的清楚，这个得救啊，就是4982这个字，这个动词。这个 sozo to save 动词，就是你们得救本乎恩的信。所以说， 这个首先是一个清楚，我们得救并不是靠行为，对吧？我们的行为并不能带来这个得救，完全是恩赐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啊。然后的话，这个同样一个词4982词，这个提多书3章5节，就是他就是神，他便救了我们啊，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saved us，也是这个4982这个词。所以这个基本上强调这个神这个一次性的实施的这个救恩动作啊，强调这个一次性的完成动作啊，重点在于神的作为，而不是信心的状态啊。这个基本要翻译成得救但是像这个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字，这个是4991这个字啊，就是不是刚四九。刚才是4982，对吧？4982，现在4991这个字当然是从4982变过来的。你看4991的话，4990的话呢？
我一直刚来不明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这个数字，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读这个中文的话，有很多词啊，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字。这个字本身的话，它是有点就是那个，就是希伯来这个就是希伯来希腊字一个编号。就是每个字有一个编号，就是说这个字给它一个编号，而且就是说，比如从第一个数字一个一个编，这个编到4991号，一共前面4991个单词出现在圣经里头。而这个词的话呢，啊，它的再去详细查考一下，它其实从这另外一个字来的，就是4990号这个字来的。那4990这个字又查的话呢，哎，这是从4982号这个字来的。那4982这个字的话，基本上就是哎，就基本上就这儿，就本身就是就一个字儿，就它就 root 到那儿，对吧？所以这个字的话，刚才查到神得救，救啊，我们得救啊，是这个字啊，动词。那现在这个话就出现一另外一次变过来，这个4991是这个是这个字。当然，这个字本身是就是 zozo 啊，或者什么啊 sotari 啊，这个其实就是字尾变化。但这个变化本身有它的一定的意义啊，你比如像这块儿，它就不是用这个，你看像这块儿就说，啊，这个彼得前书2章2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听得有些困惑啊，到底这个有没有得救？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你看像英文的话，它这个就像这个名词4991的话，它翻成。Salvation 翻成救恩啊，对，翻成救恩，就是说，所以说像这个新译本的话，它翻成进入救恩啊，这样的话就翻译就不至于感到就说好像一种某一个一点的这么瞬间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名词强调这个状态或者这个结果啊，救恩等于的果效啊，所以绝大数新约的学者都把这个4991翻成救恩啊。所以4991这个词就是一个名词，强调状态和过程，不只是单词的事件。这个而这个原来这个4982这个词，基本上就是说神的一次性动作啊，是这个。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字也翻译成得救，就很容易让人误解啊，这只是一次性的这个事件。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字啊，4982动词啊，强调动作。啊，事件发生得救，一次性的拯救的动作，而这个到4991变成名词的话，进入救恩，这个救恩就等于是啊，不仅仅是单次，包括成长、成圣、将来得荣耀等等，所以这个的话就包括了一个就整个的这个成圣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翻译成得救，就很容易 confuse 人啊。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啊翻译啊，一个是这个得救啊，以弗所书啊动词，彼得前书进入救恩名词啊，包括啊这个不断长进啊等等啊更胜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救恩的时候的三个不同层面，我们上面以前讲过啊，第一个就是说过去啊称义已经得救，因信称义，这是讲动词，就是神。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 moment，已经 save us，我们已经得救了啊！这个做已经做完了，所以说，当人家问说你得救了吗？我们应该怎么回答？
救了。
得救了，应该有这个确据，对吧？我你重新得救啊，这个应该是不是？我还不确定，我也不知道得救没得救，这个就需要稍微的再仔细啊，去回忆这个。那这个的话，得到了，那么就从这个动词就到了名词救恩，对吧？那就是现在，从过去神已经啊做成了这个动作，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说这个要这个去这个。成圣啊，生命长进，要活出这种感受来，对吧？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的话呢，啊，是神做成的，对吧？就像我们已经是由罪人变成了义人，对吧？我们身份已经改变了，已经是原来是在街上流浪的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现在的话呢，被这个身份已经被确认了，是皇宫里头这个走失的一个皇子啊，身份已经定下来了。对吧？已经知道了，但是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活中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定位到新的这个身份呢？对吧？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是愿意在街上，偷东西啊，跟那个别人抢那些猪食啊，然后就活在这种肮脏阴暗里？还是已经你的身份已经戴上这个小皇冠，戴上华贵的衣服，还是已经到那个这个干净的餐桌上开始吃干净的食品，对吧？这个就是说，虽然 already 我们已经身份成为这个王子，但是 not yet 这个生活中的话呢，还是可能一些旧的习惯，还是喜欢去弄那些偷鸡摸狗的，或者说跟以前乞丐生活一样，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对吧？你虽然身份变了，但是你的这个生活中要慢慢的忘掉以前的那种旧习惯。适应这种新的生活啊，这是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成圣啊，不断的这个生命长进，这种得胜的这种过程啊，成圣过程，这个当然也包括在这个 salvation 里头啊，救恩啊，所以这个的话，我想是这个现在，那还要在将来啊，将来的荣耀啊，包括这个你这个是啊，吕振宗翻译的《罗马书》13章11节啊，他说。他说：“这个，他说因为这个救恩啊，现在比我们出现的时更接近我们了啊。这个指的是这个得荣耀，就完全的得出终极的救恩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的 100%，因为我们现在在世上，不管我们怎么样成圣，对吧？总是还是有达不到完全的地方啊，总是跟神的这个标杆有距离。”啊，但是将来我们就会完全荣耀，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我想的话就是说，我们多次讲到这个啊，因信称义啊，成圣得荣耀啊，这个救恩的这个三部曲，所以整个大的这个救恩的 package，我们不说我们现在啊到底得救，我们 already 得救了，但是话呢，还持续的啊 not yet，还在不断的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不断的。啊，这个过这个就像那个黄牧师讲的，对吧？比如这个南方人，对吧？这个媳妇儿嫁的这个山东，对吧？原来喜欢吃这个虾饺，现在呢你要怎么样？喜欢吃水饺，对吧？所以说你要改变这生活习惯，对吧？我们已经身份变了，所以我们这个生活的话呢，也要跟着这个改变。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成圣这个过程。对啊，所以说这些基本上这个今天就把这个以前的这个时候给大家稍微的啊复习一下啊，所以说差不多还有这个啊这个成圣的过程，就是信徒在这个生命中得胜的过程啊，不是这个称义得救的根基，而是活出救恩啊，经历主恩的果效啊，是这个是成圣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今天就稍微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以西结书整个这个前面的这些概况，然后的话讲一讲这个以西结书第2章啊，就是讲那个神啊呼召以西结，差遣以西结，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上次这个啊没有谈完的这几个这个得救啊啊这个成圣啊啊得荣耀啊这个概念，再给大家稍微的啊再给大家 review 一下。那基本上就是这个，今天我就讲的这么多，然后差不多还有 差不多8、9分钟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好，几位请讲。
我就是一直这个小仙女书，那时候限制太多了，
嗯。
然后总是混在一起，所以就是比如李希杰他 compare with other 那个，他有什么特别？就我怕我一些书读完了，哦，下一章，读到下一章把李希杰书都忘了，我再一下又把前两章，就是你在研究这些的时候就
嗯，
是那种。
这个其实的话呢，就是说总的这个是大同小异的，对吧？总的这是神拣选，不管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等等，都是要传讲神的话，对吧？如果说他们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似，那传讲的话也都很相似，都是讲这个神的要审判要临到了，这个也没问题。但是的话呢，每个先知有特点不一样，像这个以西结书的话，你可以看他这个先知。用了很多的这个动作，就是那种表象似的，因为那个百姓的话已经听不进这些神的话语了，他就做一些特别奇怪动作，比如说侧卧多少天，一直这么侧卧，而且话呢，他就说有时候他不说话，但是说神的启示一到，他在说话，那表示说他说的话都是神来的话，而不是自己说的，所以希伯来的话有很多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他也是就是说真的是作为神的先知，也受了很多的苦。比如，实际上让他的太太去世了，他也不能流泪，对吧？所以这也就是这以西结先知他的一些特点啊，他不完全是就是像耶利米似的，主要是说啊，就这种他有很多这种表作似的这些东西，比方说剃头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那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你要把那个前面第一章每个时期是哪个先知秀给骑士看？
那，OK，刚才那个。
对不起，老板。
对，没问题。这个，我这个第一，
网页看那个。
对，这张来，这张的话就是大概其的一张，这个就整个这段时期的这些先知的一个总结似的。那你看这个耶利米啊、以西结啊，基本上在这个后期的部分，就是在这个被掳的话，已经到了后期这块儿。那其他的各种以赛亚书也比较早一点，对吧？在那个乌西亚王的时候。然后的话，那时候的话，南国、北国还有都在啊，都有些，所以它每个历史的话，它讲的背景不一样。阿摩斯啊，何西阿呀，这是对这个那样对当时的北国在发预言啊。阿摩斯讲神的这个公义啊，何西阿讲神的这个审判啊。所以说这些其实每个先知的话，都有他当时的针对的背景，就针对的听众啊，都不太一样啊，这个。
讲课的时候就再给我们强调一下，然后印象中有一些关键词，就知道这个先知。哎呦，我就可能也是圣经不太熟这样。
对，这个对，当然需要时间了，对吧？你看，尤其是这些名字，首先把它全记全了，就很不容易，对吧？然后的话，那个每个人讲的又是什么，对吧？这个，像那个，比如像那个拿鸿书，你可以和这个约拿书一块记，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在给谁讲那个传这个信息呢？都是给这个。尼尼微就当初我们说这个亚述的国都啊，当初这个约拿的话呢，这个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不愿去啊，实际上往东他往西，结果的话呢，坐这个船上，这个船就全要翻了，对吧？他说你把我扔下去吧，他就扔下去，那船就平，就不再让他被大鱼肚子里待了3天，被吐出来，这时候再去，然后这个去了这个尼尼微城。他说：“你们这个城就要被毁灭了。”但没想到的话呢，尼尼微城的话呢，百姓的话呢都悔改了。结果神就改主意了，说我就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了。这时候约拿就不干了，很不高兴，说：“你说话不算数。”然后这个神说了：“你看这个，给他弄个蓖麻，对吧？给他遮遮遮那个阳光。最后他说：‘你看，后来一个虫给吃死了。’他说：‘你看，像这个蓖麻叶子，你都。’”上去都练习的，对吧？何况这城里这么多人呢，对不对？他们说悔改的话，难道不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对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是约拿，但是这个悔改之后的话，过了多少年之后，到了这个拿鸿的时候，尼尼微这个百姓又陷入悖逆中啊，又开始悖逆。这时候拿鸿先知兴起来，又发审判的信息，最后预言这个拿鸿的话呢，就是这个尼尼微的话呢会被水给淹灭啊。所以说的话呢， 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如果说看到这块儿，这个尼尼微在这儿，然后的话呢，巴比伦那个在这儿，是吧？后来巴比伦就后来兴起来，后来真的是拿就是水淹嘛，把这个尼尼微给占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大兵，这个军队溃逃的加基米什啊，在这儿。加基米什的话呢，然后的话，这个亚述残部在这儿，对吧？然后这个巴比伦大军又攻到这儿。那这时候的话呢，我们上次讲过，是哪个国家来增援他来了？谁增援这个亚述部队来了？是埃及，埃及这个王尼哥要增援他。增援他的话，这时候还有一个谁把想阻拦他来着？在这个米吉多这个地方要阻拦这个尼哥，不要上去，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他就想让这个亚述覆灭，因为他对亚述，因为当年亚述对欺负他们这个南国北国，啊，结果他就在这个战场上的话呢，就被这个尼哥给王给射死了，啊，然后他上去之后，然后这边对战了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这个大兵又败了，所以说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在这边这个称王，然后带兵下来，啊，然后这时候这个是第一次被掳啊，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历史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慢慢的大家可以稍微的就那个，会了解，因为这个关于这段历史的话，可以就是说听我们上一季我耶利米书啊第一讲，这边讲的比较详细，这几个王这块啊讲的比较详细。这时候去听一下，还有其他什么问题？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第一次来，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张哲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比如读经的时候，不要把大型之书的时候，就是就是比如每天读个2、3章这样，就是对有帮助，因为我感觉，比如说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像会有一些。帮助就是每年或者每2读一次嘛，对，然后读到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的话，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是每一章的内容，或者是每几章内容有一点点重复，就是那个审判，然后百姓的悖逆，什么神的漠视，对，就是先知的启示，所以在读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内容比较重复，怎么能够在。读经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更加的专注在就是这个每章的内容，有时候会在想。
这个其实很好的问题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要看。整个以西结书，它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审判，审判又审判，对吧？基本上这内容就不像你像读那个，要读这个金庸小说似的啊，环环相扣，对吧？非常引人入胜，每个结构都情场都不一样。它这个基本上全是一样的，对，基本上就是审判。所以这个你要读起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读这的话就怎么说呢？说我建议说还是真的能够读进去，对吧？对吧？像你们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二章。如果你拿眼那么一瞟的话，也就读完了，没什么新鲜内容可说。但你如果真的读进去，你看里头这些所有的这些 detail 这些细节，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就是有帮助啊，对我们这个理解这个圣经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些，比如说像刚才谈到这些站起来呀，话说他是灵让我站起来呀，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就说要。真正就是说，你要看整个的，你要纵览的话，基本上纵览不是所以然了，对吧？你要看那个纵览，基本上就是说完全这个都是这个，你看这个什么谴责呀，对吧？都是些审判呀，你整个一个基本上不用看了，那你就知道这种道。但是说我们就每天读经，每天读一章，那里头总有那么一两句，就是说是，哎，我觉得能够这个对我们有启发的，而且说如果说。稍微的，就是说去可能学一点这个原文这个基础，然后再去看它里边这个原文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了解这个圣经，比我们只看这个翻译的时候更有这个感觉啊。它里头这个一些小细的东西里头，我觉得还是 很有亮光的，我感觉啊，所以这过去慢慢来，啊，不用这个，让我们都喜欢，好像都读这个新约比较容易，啊，讲些应用啊，这个旧约强就太遥远，其实还是有它的这个可取之处，要不然这个圣经这么更长篇幅的旧约摆在这儿，我想还是有它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啊。不过你想，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对吧？很多这个。刚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读这个旧约，读这些旧约这种大先知书，这个审判这些东西，基本上好像读起来就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了，对吧？都读麻木了，全是讲那些审判啊。但是里头我觉得还是有些啊，这个每句你要仔细读起来，还是有它的这个啊特别的意思在里头啊。这可能是需要一些啊时间吧，我想还有其他问题吗？兄弟没有了，谢谢。好，那么就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分享啊，以西结书啊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啊，神对啊这个以西结的拣选啊，赐给他这样的这个使命，但是你也赐给他同样的能力，你的灵和他同在，能够让他啊真的是面对一切更的困难，能够不畏惧。让他能够忠心的去执行你的这个使命啊！求神也今天啊和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同在，也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啊，也真的是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使命。也求神啊赐给我们啊从天上来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啊为神而活啊，像以西结那样啊，不管啊是怎样的环境，我们都忠心活出神的这个。啊，荣美活出神的这个使命啊！感谢主，继续保守我们下个星期啊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再见。